国际特赦组织报告说，2014是灾难的一年，世界人权前景暗淡，乌克兰停火希望渺茫，美国、英国议员抨击俄罗斯搞破坏。克里国务卿强调，持续推动亚洲再平衡，与中国建立全面关系。晚安，欢迎收看2月25号星期三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因为撰文批评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而被当局逮捕的中国老作家铁流，他的案子在今天宣判了，我们将会有详尽的报道。另外，朝鲜是否真的向美国宣战，中国又该如何自处呢？在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有深入的分析，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许波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许波。
好的，谢谢玉文。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三说，很多国家的政府未能保护平民免遭来自国家和武装组织的暴力，并说国际社会对此所做出的反应是可耻和无效的。国际特赦在年度报告中说，对世界各地的千百万人而言，2014年是灾难性的一年。国际特赦秘书长谢迪发表声明说，在人们遭受日益加剧的野蛮袭击和压迫之际，国际社会却袖手旁观。国际特赦的报告说，从叙利亚到乌克兰，从加沙地带到尼日利亚，数百万平民遭到杀戮。与此同时，世界各地去年流离失所的人超过了5000万，这是二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国际特赦对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批评，谢迪说，安理会未能保护平民。谢迪指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不断滥用否决权，将本国的政治利益或地缘政治利益置于保护平民利益之上。国际特赦呼吁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事关种族灭绝和其他大规模杀戮时不要行使否决权。国际特赦的报告说，武装组织2014年在至少35个国家侵犯人权，并表示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兴起尤其令人担忧。报告说，伊斯兰国犯下多种战争罪行，包括针对少数群体的大规模计时杀戮和绑架。谢迪说，世界领导人应调动足够的政治和财政资源，以减轻千百万人的痛苦。他说，世界范围内的人权前景暗淡，但仍存在解决办法。他表示，世界领导人必须立即采取果断行动，避免一场迫在眉睫的全球危机。今年1月，河北易县天主教地下教会主教施恩祥的家人被告知他已经去世，但近一个月后，施恩祥主教去世的消息仍然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施恩祥因拒绝放弃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效忠，而在过去6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被拘禁在监狱和劳教所中。2001年4月13号，施恩祥在北京的侄子家中被捕，长期被关押在不明地点，也从未被审判。施恩祥家人多次向保定市政府询问施恩祥下落，但从未得到明确回答。直到今年1月30号再次询问一名村长时，才被告知施恩祥已经去世。但到目前为止，施恩祥的家人没有得到他的遗体或骨灰。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美国2016年财年预算案国务院部分作证时表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没有动摇。克里在回答议员提问时说，美国仍在努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并且深入执行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美国与这一地区之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频繁地进行高层访问。
国务次卿温迪·谢尔曼约一个月前访问了亚洲，副国务卿布林肯在2周前也去了那里访问，我一个月后会接着去亚洲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秋天就要访问美国，我们与越南、马来西亚这些国家正在进行重要的谈判，我本人也和这些国家的总理和外长一直保持联系。美国还在修改与日本和韩国的防疫政策， 奥巴马总统已经访问了亚洲五次，我就任国务卿以来去过七次。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和国务院高层每走一步，本届政府都会根据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精神和重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克里在一份书面证词中还特别提到，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元素是与中国建立一个支持中国崛起的全面关系，而这样的美中关系要以符合国际法、尊重邻国看法和权利的方式进行。美国政府2016年预算案提议投入14亿美元用于奥巴马政府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的相关活动。乌克兰军方连续第二天报称，亲俄罗斯反政府武装发动的攻击明显减少，但同时说乌克兰东部地区还没有完全实现停火。据基辅军方新闻中心星期三在脸书上发表的声明，反政府武装在过去24小时对政府占据的区域和目标发动了19次攻击。星期二，反政府武装开始按国际调停的停火协议要求从前线撤回重型武器。停火协议应于2月15号生效。乌克兰政府曾表示，在反叛分子完全停止攻击之前不会撤回其武器。政府方面说会遵守停火要求，但保留反击的权利。俄罗斯、乌克兰、德国和法国外长星期二在巴黎进行了会晤，但在哪一方违反了停火协议问题上有分歧。美国星期二要求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释放90多名亚述基督徒。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袭击叙利亚东北部地区时绑架了这些基督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对袭击行为表示谴责，并要求激进分子必须释放目前扣押的所有平民。沙奇说，伊斯兰国最近袭击了一个宗教少数群体，只能进一步证明该组织以残暴和非人道的方式对待所有不同意其有害信念的人。他指出，伊斯兰国继续将其恶行施加于秉持各种信仰的无辜者，而绝大多数受害者是穆斯林。此外，沙奇强调指出叙利亚军队目前的暴力行为。他说，美国继续争取以政治方式结束叙利亚将近持续3年的内战，这场内战已造成20多万人死亡。最后，美国德克萨斯州一个陪审团判定开枪打死前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员凯尔的一名男子有罪。凯尔的事迹被改编成电影《美国狙击手》。星期二晚间，劳斯被判2013年2月在一个靶场和度假地谋杀凯尔及其朋友利特菲尔德的罪名成立。陪审员们在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里做出这一裁决。检方不寻求对劳斯判处死刑，因此27岁的劳斯将被判终身监禁，不得保释。劳斯曾在伊拉克服役，并在2010年海地大地震后前往参与人道救援工作。此后，他被诊断患有创伤后压力综合症。凯尔和利特菲尔德把劳斯带到靶场，以这种方式帮助他。劳斯的律师说，他在开枪时患有精神病，相信凯尔和利特菲尔德要打死他。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中国成都法院在星期三判处了作家铁流涉嫌非法经营罪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4年。高龄82岁的铁流是在去年8月，他曾经撰文批评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结果不到一个月后呢，他就遭到了当局的逮捕。那么有关于铁流案的审判结果还有相关的反应，我们下面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来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是，海燕先来跟我们谈一谈，在今天庭审宣判以后，铁流还有他的家人有什么样的反应，是否铁流在今天就可以获得释放呢？
是的，在宣判以后呢，铁流和家属呢在法院办理了一些手续，然后又回到看守所办理手续后呢已经回到家里。我大概7:40的时候给铁流的妻子打电话， 他说这个铁流目前状况还可以，就是身体比较虚弱。铁流的太太呢表示感谢外界对铁流案的关注，但是呢他现在不能接受媒体的采访。我进一步问他，就是说不接受采访，对外不能发话，是不是就是警方要求的，或者是跟法庭检察院达成的一个协议？一部分他表示说他不能说话现在啊，所以呢希望外界谅解。
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有关协议啊，海燕。那么外界也有一些质疑，就是说在去年9月份铁流被刑事拘留的时候，他是一再坚称自己是无罪的，可是今天在庭审上他却认罪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外界有什么样的分析？
对，据他这个案子最初的律师刘晓元呢，今天下午对我解释呢，说他在去年的11月底在成都看守所去会见铁流的时候呢，他仍然是坚持无罪，但是呢，他估计呢，是因为警方还有当局的压力呢，尤其是来自他家属的压力。他表示呢，就是说，即使是铁流他本人能够扛得住，但是呢，他家里头呢，可能受到的压力太大。而且鉴于他这个年龄，已经82岁，身体又有像血压高啊、哮喘、气管炎之类的疾病，所以呢，希望尽快的就让他出狱，就是说一切先让他人出来为主，这是对家里人来说是最重要的。可能呢，就是这个因素呢，对他们家属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据了解呢，因为他今天是属于简易审判审理程序，所以呢，这个简易审理程序呢，一定要被告呢，当事人事先认罪，所以呢，他估计可能是在成都的辩护律师还有家属跟检察院还有警方呢，达成了某种共识，就是让他在这个非法经营上呢，有认罪的情况，这样呢，快的了结。
是海燕，那么在你采访刘晓元律师的同时，他是不是也提到，我们知道一开始铁流是被控2项罪名，除了非法经营罪，还被控寻衅滋事罪，可是后来这个寻衅滋事罪却被撤销了，那么他有没有分析这背后又有可能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对啊，就像你说的他认为呢，这个在重庆的成都的这个检察院呢，没有起诉寻衅滋事罪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用打引号，就是说很有意思，但是具体的原因呢他认为外界只能猜测。其中一个猜测呢，就是说既然用这个非法经营的这个事情就能够让铁流呢承诺在未来呢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不再发表政治言论呢，就能解决问题的话，所以就不需要另外向这个寻衅滋事这个比较敏感的这个罪名来治他罪，因为如果用这个寻衅滋事呢，大家就很容易就联想，就是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去年8月底呢在网上发表批评，强烈的抨这个前中宣部长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一篇文章，所以呢这样容易让大家比较联想起来。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燕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有关于铁流案的相关发展还有一些反应呢，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详尽的报道，也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春节假期刚过，台湾的朝野政党对2016的总统大选又有哪些新的布局呢？记者张永泰将有详尽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继续我们带您把镜头转向台湾。台湾民进党中执会在今天通过了蔡英文党内初选的资格审查，蔡英文确定代表民进党参选。那么放眼2016年的总统大选还有立委选举，台湾朝野政党又有哪些最新的布局还有相关的规划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我们邀请美国经驻台北的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为您介绍有关情况。永泰你好。永泰你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你好。
是永泰，我们先来看看确定要代表民进党参选啊，是确定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那么他最近也发表了不少有关于这一次大选的一些谈话，先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那么蔡英文似乎已经这个站在了这个战斗位置了啊，他在这个开春之后的这个民进党中央的这个第一天上班的时间呢，他就发表了一些这个有关于这个参选的一些看法啊。他说这个今年呢定为这个全面改革的准备年，那么国民党民进党有四个优先要做的事情呢，第一个就是要活化这个台湾的经济啊，那么第二呢要将这个公平正义啊落实到他们的这个政策还有法案的推动上面，那么第三呢是要持续的来巩固台湾的民主，那么最后呢是要在这个做一些宪政改革上的工作啊。那么他最后还强调，就是说在这个明年的立法委员选举啊，那么民进党也要推动，那么希望能够在他们的这个席次能够过半，那么这样呢才能够顺利来推展他们的政策。玉文。
是，那我们看到民进党的参选人已经就定位了。国民党方面，今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他宣布啊，对立法院长王金平的案子将不再上诉。结果呢，台湾总统马英九还发表了措辞相当强烈的声明，对此表达了不满。很多人说国民党里看起来还有许多的分歧，这对国民党的总统大选的规划会不会有影响呢？
对，相较于这个民进党方面，这个总统参选人已经确定了啊，国民党这里的话不仅这个人选还没有确定，包括他们的这个总统这个提名的这个制度啊也都还没有确定啊，因为这个朱立伦在接任国民党主席之后，他希望能够推动一个新的这个就是总统参选人的这个提名的这个制度，但现在这个制度还没有推出来。那么此外呢，就是说包括了您刚所提到的这个现任的党主席和上一任的党主席，就是马英九和朱立伦之间现在对于这个王金平案的这个分歧啊，也给这个国民党内目前呢造成了一些这个不变数啊，就是说除了这个人选不确定，现在似乎好像国民党也有点闹这个家里面闹家庭纠纷的感觉啊。那么这些情况呢，相信都会对国民党的这个未来的总统布局是会有一些冲击。玉文。
是，那么永泰，最后我们再来谈一谈，我们也注意到最近有一些台湾的公民团体，那么他们组了政党，有意要来竞选下一届的立法委员，这项新的发展对于蓝绿两大政党会不会带来一些冲击呢？
我想应该会的啊。现在看来，民进党方面似乎好像这个对这些公民团体合作的意愿是比较强的。那么蔡英文甚至表示说，希望和这些团体呢来进行沟通会面啊，寻求合作的可能。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国民党呢，并没有有任何的这个招手的动作啊。那么由此看来呢，似乎这些公民团体出来选举，那么对于国民党所造成的冲击应该会比较大一些。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看完了台湾的政治，稍后回来，记者方正要带您看看大陆台商对于两岸关系到底具有多大的影响。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春节假期期间呢，回娘家吃年夜饭，这是许多华人春节的习俗之一。大年初六，在台北的圆山大饭店就举办了一场大陆台商新春联谊会，有大约300位台商回娘家参加台湾政府为他们准备的聚餐。有关详细情况，下面就是记者方正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回娘家吃年饭是华人春节的习俗之一。
大年初六在台北圆山大饭店内举办的大陆台商新春联谊会上，大约300位出席者代表着92000多家在中国大陆登记注册的台商回娘家，参加台湾政府为他们准备的聚餐。大陆台商在两岸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活动的主办者之一，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说：“
大家共同努力，那么付出奉献的结果之下，现在两岸关系的发展是营造了60多年来最好的两岸关系。”
恭请总统带领台上的贵宾们向全体台商朋友与会嘉宾呼道“恭喜恭喜”。
到现场为台商恭贺新喜的台湾总统马英九列举出他就任近7年来两岸关系上取得的一系列成就。马英九特意提到：“
我上任之前来台湾念书的大陆学生823个人，823，可是现在呢32000多人，成长了30多倍。”这个是我最感到欣慰的，因为只有靠年轻人，两岸的年轻人，在他人生当中比较早的阶段，能够相互交流，减少误解，增加了解，这个是两岸长期永续和平非常重要的因素。
与会的台商对政府的表现持基本肯定的态度。
通四海，台元广定达三江。
台湾政府对台商已经做了很多的。那我们希望他还是在维持两岸关系和平的基础之下跟大陆才能沟通嘛，然后把一些协议啊，包括服贸啊、货贸啊，包括租税协议啊，包括所谓的互设办事处啊，尤其是上海那么多人，台湾人在那边一定要有个办事处才好做好服务的工作。
台湾的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受益于两岸关系，但台湾社会也有不少人认为大财团从中获得了大部分好处，而非普通民众。台湾总统马英九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而其中呢，大部分80%还是中小企业，所以中小企业在我们经济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无可取代的，也不能够被人家误解啊。
另外一方面，最近这些年随着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台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现在不是招商引资，是招商选资啊。我觉得对于台商的重视没有像以前那么重视了。他们都希望是大一点的台商，比如说台湾的百大啦之类的。
台湾未来在大陆的进一步发展，显然需要调整结构，以寻找新的突破口和增长点。
所谓转型，有所谓的外转内，有所谓的二产转三产，甚至有一些上海的台商，他转为一产农业。做科技的农业，包括所谓的观光的农业。
其实未来可能有一些台湾做得很好的产业可以过去，比如说养老业，这个坐月子中心啦，就是这种做居间的服务这种的，我觉得这个未来会很好。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今天的媒体观察时间呢，主持人海涛要和您谈谈金正恩是不是真的向美国宣战？那么中国又要往哪里站呢？我们来欢迎海涛。
你好，玉文。
是海涛，金正恩到底是怎么说的？因为据说中国的媒体有一番不同的解读，先来跟我们说说金正恩是怎么说的。
他是在那个朝鲜，他们开了一个中央军委的一个扩大会议。金正恩在这次会议上，星期一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些讲话，其中有一段提到了要做好和美国打仗的这个准备。
嗯哼，
就是这么一句话。然后就被中国的一些媒体加以解读，像呢有的报纸，像《环球时报》《环球网》，他甚至把这条新闻做成一个大标题，就是说，朝鲜，势必要与美国势必要有一战。那么你把它中间的一条来做出来，把它变成一个标题，那么这个起到的效果，起到吸引眼球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金正恩其实本来只是提到说要明确与美国作战的方式与战术，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就被《环球时报》给无限上纲了，说两方势必一战啊。
对。
那么很有意思，那么其他的中国媒体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解读呢？
你看呢，《环球时报》它是《人民日报》的一个，就是下属的一个单位，所以叫旗下的一个单位。但是《人民日报》没有这么说，新华网 他也报道了同样的消息，也没有这么说。中新网也报道了同样的消息，中新网这条消息呢，甚至就连美国这个字两个字都根本没有提到，就完全是金正恩参加了一个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然后在会议上做了一些这个指示，然后其中还有一些人事上方面的安排他没有提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事实就是中新网、新华网、人民网这样的大网他都没有提到，没有把这个就是金正恩发射要和美国打仗这一条把它作为一个标题，但是恰恰是环球时报做到了。
是，但不可否认啊，经过环球时报这样的煽风点火以后，对中国的网民立刻也有了一些回应，而且有非常不同的一些反应，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像他这个环球网他这个标题呢非常引人注目，非常醒目，所以很多海外的网呢就把它作为一个大标题把它贴出来，而且很引人注目。但是很多网民就注意到呢，就是说金正恩呢已经不是第一次要和美国打仗，要决一死战，不断的就重复这个老调。那么为什么环球时报把这一句话把它拿出来呢？就是说明环球时报还是强调这个就是朝鲜和美国打仗的这个重要性和紧迫性，而且一旦打起来，中国势必要卷入其中。那么中国是不是要卷入其中呢？这个很多网民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就是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就是说不要再做就是抗美援朝当年那种傻事了。
嗯哼，是，所以双方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察，谢
谢
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今天我们的媒体观察全部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相关视频，也将会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录查询，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稍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宝生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了。宝生你好。
你好。
是，今天我们要探讨哪些重要话题呢？
我们第一个话题谈一谈今年的奥斯卡奖长纪录片的最佳奖项被一个名叫《第四公民》的纪录片获得。那么这个纪录片呢，记录的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公司诺登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全球监听计划这么一件事儿。这个影片获奖很出人意料，特别是在斯诺登本人他无法出席颁奖仪式，因为他被控犯有叛国罪。
是，
这么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纪录片的主角，而这个纪录片能够获得最佳长纪录片奖，反映了美国第一，文学创作非常自由，第二，公民对这个美国政府的公权力有种种的制约和制衡，
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们拭目以待。那么第二个话题呢？
第二个话题我们要谈一谈最近在美国的中国年轻人惹出了一些事儿。在密歇根大学有一些学生组成所谓的城管帮，其中两个人被控有攻击罪，有殴打他人罪，当然一个被宣布无罪，另外一个现在仍在审理还没有判决。这些人呢，他们为什么在美国以城管帮来称呼自己？他们有没有触犯美国的法律？ 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也有一些中国的新移民到了美国以后，就像在中国过去一样，认为他们自己有权有势，可以招摇过市，可以飞横跋扈，惹出了一些事端。我们要谈一谈为什么这些人在美国没有法治观念。
嗯，我想会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希望能够收听收看，同时也要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
是的，
谢谢宝生。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的锁定 VOA 卫视新闻收看，同时参与我们稍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稍后回来，美国国务院首次举行了藏历新年的庆祝活动，来肯定藏人文化与贡献。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法国还有德国领导人依然希望能够挽救乌克兰政府与亲俄分离分子之间的脆弱停火，但是呢，包括美国还有英国的官员则指责俄罗斯在破坏地区的稳定。下面就是 VOA 卫视记者霍克发来的报道，美英两国的议员是如何的在讨论来应对所谓的俄罗斯的侵略。
国际观察员表示，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主义分子违反了本月初在明斯克斡旋的停火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说，如果基辅将注意力放在经济上，停火就能产生作用。
我不想提出什么忠告，但是我认为像乌克兰这种欧洲大国的现任领导应该首先恢复国家的正常生活，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以文明方式处理与东南地区的关系，确保顿巴斯地区民众的合法权益。
不过美国国务卿克里对一些美国议员表示，是俄罗斯在破坏乌克兰稳定经济的努力。他说，
我向你们肯定，乌克兰之战并非主要是指顿涅茨克和杰巴利采沃两地的战斗，这一点很重要，那是一场攻城略地之战，违反了国际法。不过其作用是乌克兰的水被搅浑，私人投资很难进来，使乌克兰经济起飞非常艰难。
在国会众议院一次听证会上，克里对参议员墨菲的意见表示赞同。墨菲说，美国必须采取进一步行动对抗俄罗斯在那一地区的宣传战。
我们每天没有讨论和辩论的是俄罗斯在摩尔多瓦和乔治亚，在塞尔维亚和黑山，在拉脱维亚和巴尔干正在收买新闻媒体，贿赂政府官员，并且正在进一步完善这种非对称战争，对于那些他们不能收买的则进行恫吓。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呼吁行政当局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阻止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他们认为除此之外俄罗斯都无动于衷。星期二英国议会进行了类似的讨论，首相卡梅伦表示，英国还没有向乌克兰运送致命性武器。他说，
我们宣布了一整套非致命性装备清单，其中包括夜视镜、护身装甲等，这是我们已经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的东西。未来数月我们将部署英国军事人员，提供顾问和一系列的训练，其中包括战术情报、后勤以及医护等，这都是乌克兰方面额外请求的。我们还将同乌克兰一起制定步兵训练计划，改善其部队的持续性作战能力。
英国和美国官员都表示，俄罗斯一旦能够稳定，对乌克兰东部的影响便会向其他地方推进。对此，英美政府应该对这种可能性有所准备。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霍克报道。
另外呢，美国国会在拨给国土安全部的400亿美元的预算款上，可以说再一次的陷入了党派纷争。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把给国土安全部的拨款和奥巴马总统延迟遣返部分无证移民的行政命令捆绑在一起，而民主党的议员呢，则支持延迟遣返的行政令。美国之音记者塞恩就国会正在上演的这又一轮危险的政策游戏发来了报道。
索马里青年党声称要袭击西方国家的购物中心，这一新的恐怖威胁给国会通过国土安全部拨款法案增加了紧迫感。参议院民主党议员阻止了对众议院拨款法案的辩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现在提出两项各自独立的法案，一项是为国土安全部拨款案，另一项是阻止移民法案。
只要民主党继续阻止我们辩论那项法案，我们就准备尝试另一种方式。我希望民主党的朋友们会表现出相似的灵活性。
不过，参议院民主党议员表示，希望确保众议院也通过一项独立的拨款法案。
我们很想现在或在任何其他时间辩论移民问题，不过我们无法做到，因为需要先让国土安全部得到全额拨款。
奥巴马总统提醒国会，如果拨款法案没有通过，会是什么结果？
一个星期后，十多万国土安全部雇员将不带薪工作，他们中有边界巡逻、机场安检和交通运输安全署的人员。
华盛顿一个机场的旅客克鲁姆无法相信国会会让国土安全部关门。
我们绝对需要国土安全部，他们绝对应该带薪工作，这简直太荒唐了。
旅客戴维贝茨同意克鲁姆的观点。
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面临恐怖威胁，这不是玩政治的时候。
美国进步中心分析师劳伦斯科布指出，拨款不到位会导致短期和长期后果。
长期看，你聘用不到理想员工，你想雇佣他们，让他们做非常重要的工作。鉴于我们面临伊斯兰国在中东的崛起，他们要做的事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是他们为什么要为你工作呢？
不过，众议院的米克·马尔瓦尼等一些共和党议员认为，如果能撤销奥巴马的移民行政令，国土安全部关门也值得。
我的意思是在边界安全和宪法之间做选择，这样做令人不舒服吗？没错，但这就是问题。
国土安全部目前的拨款星期五子夜到期，议员们或许还要经历几个漫长的周夜。美国之音记者塞恩，国会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他在上任的第一个星期就前往阿富汗还有科威特，可以说展示了他的关注重点。美国之音五角大楼记者巴布发来了以下的报道。
卡特是一位有经验的官员，专家们说他上任国防部长第一次出访，展示了他要从长远的观点看美国国防问题。美国资深外交官詹姆斯·多宾斯曾经担任美国驻欧洲和阿富汗代表，现在是兰德公司的高级研究员。
他需要关注的是，自从他上一次担任官职以来，也就是过去一年来的事态发展。
今年美国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在卡特出访的第一站阿富汗，美国结束了在那个国家的战斗使命。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保持取得的进展。
在欧洲，俄罗斯继续在动荡不安的乌克兰咄咄逼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叙利亚大片地区横行。
我们或许面临的威胁不像以前那么大，但是眼下的威胁肯定是更多样化、更为复杂。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有一个全套的团队。
卡特选择科威特作为首次出访的第二站，跟美国在那个地区的官员讨论了伊斯兰国的问题。他把那些官员称作他的美国队。五角大楼表示，他与那些官员会晤是为了了解情况。
会晤的目的不是要取得结果，而是要向国防部长们介绍他们的战略和当地地区形势的看法，让国防部长对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有第一手的了解。
卡特在出访期间没有表示盟国需要全面修正其战略。
盟国可以并必将打败残暴的伊斯兰国。
与此同时，伊拉克政府军正在准备发动攻击，将伊斯兰国武装赶出安巴尔省的巴格达迪镇。巴格达迪镇附近有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那里训练伊拉克政府军。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华盛顿报道。
另外呢，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主管计划项目还有营运的副助理国务卿佩雷斯，他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特别阐述了美国在老挝还有在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所赞助销毁战争遗留未爆弹药的项目还有相关努力。他说美国在这一方面 已经取得了进展。下面就是美国经济记者张荣香所做的采访报道。
足球与地雷有什么共通点？他们和美国的常规武器销毁项目有关。国务院副主席佩雷斯不久前访问柬埔寨和老挝，实地视察美国致力于拆除战争遗留未爆炸弹药的进展。历经战火蹂躏的柬埔寨，至今还留有许多未爆炸的弹药。美国从1995年以来投注上亿美元拆除地雷，进行地雷风险教育，并且协助存活者与家属。美国政府的亮点项目之一就是和足球精神公司合作，寓教于乐，在安全不含地雷的草地上教导当地儿童踢球技巧与地雷的风险教育。佩雷斯副主席说，
所以他们开始练习踢球，学习传球与射球等不同伎俩。休息之后，每个人坐下来，经由海报学习什么是未爆炸弹药，如何辨识，并且在得知有地雷之后该怎么处理。
受到越战波及的老挝是全球人均被轰炸最严重的国家。过去近十年来，国务院投注了7000多万美元和包括排雷咨询组在内的非政府组织合作，拆除、清理并且安全处置未爆炸的弹药。佩雷斯副主席说，国务院下年度的预算反映了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他说，
I think that new budget reflects our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o this region.
我认为新的预算反映了美国政府对这个地区的承诺，增加和当地政府的互动。例如，花在这个地区的有关项目从2000万增加到3000万。基于我们和国会助理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美国很可能继续进行这些项目。
除了柬埔寨和老挝，美国在越南和缅甸也致力于常规武器销毁项目。尽管中国和老挝、越南、缅甸为邻，美中在这方面的合作有限。国务院期待未来有机会，两国能在摧毁未爆炸弹药的项目上打开合作之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这个星期呢，美国国务院首次举办了藏历新年的庆祝活动。藏裔美国人认为呢，这是美国政府对他们的贡献与文化的相关肯定。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海伦还有东森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这是国务院首次举办这样的藏历新年庆祝活动，包括藏裔美国人、国务院官员及华盛顿地区相关组织工作人员在内的近百名嘉宾应邀出席。副国务卿暨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沙拉塞瓦尔表示，希望能够将庆祝藏历新年发展为一年一度的常规活动。他还赞扬了藏裔社区的贡献。藏裔美国人社区很了不起的一点是，你们在数量上是相对较少的，但是你们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桌上摆满了西藏特色的纪念品和美味食物，墙上也挂起了经幡。来自各政府部门和组织的嘉宾们热烈交谈，共饮藏族啤酒。达赖喇嘛前特使洛蒂加日仁波切也在嘉宾之列。他认为美国政府举办这项活动正是其协助保护西藏人民独特的宗教文化语言遗产政策的体现。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东森华盛顿报道。
继续呢，我们把镜头转向香港。香港宣布要拨款2亿9000万港币帮助在去年长达2个多月战中行动中受损的商场还有店家，政府寻求要来重振这个亚洲金融中心的信心。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星期三在立法会做预算报告时说，援助措施包括免除26000家餐馆和食品经销商的营业执照费用，并举办各种活动吸引投资者和游客。曾俊华说，去年长达2个多月的战中行动影响到旅游、零售和交通等一系列行业，因此重建国际投资者和游客对香港的信心非常重要。他说，
这个政治争拗不单止阻碍政府施政，
旷日持久的政治争斗损害了公共管制以及香港作为一个稳定守法和有效率城市的国际形象，它甚至也可能损害了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这种内斗造成的伤害不符合香港的利益。
要求真普选的战中行动瘫痪了香港部分金融商业区，引起北京中央政府的高度警觉。香港政府最近一再强调，香港必须把保持经济稳定放在首位。但是香港立法会民主党议员何俊仁在最近举行的一次抗议活动中说，资助受战中行动影响到的商家并不会缓解香港的政治紧张局势。
我认为补偿在战中行动中利益受损的商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些人的不满，但它不会缓解社会紧张局势，因为整个战中运动产生于对香港民主的强烈的愿望和要求。
在战中运动发生的去年第四季度，香港的经济增长率为2.2%，比前一个季度下降了半个百分点。受此影响，香港去年全年经济增长率为2.3%，比2013年减少了0.6个百分点。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一项监测中国制造业生产活动的指数呢，高出了专家的预期，创下四个月来的新高点。这也显示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活动开始出现反弹的活力。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汇丰银行和 Market 公布的中国二月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50.1，高于上个月中值49.7，也高于市场预期，为去年11月来的新高。PMI 五十是衡量经济活动的荣枯线，高于50表示扩张，低于50表示萎缩。不过，制造业者仍面临国外订单比以前减少的巨大风险。汇丰银行的数据显示，出口订单分项指数出现2013年6月以来最快降速，跌至47.1，而且工厂连续16个月裁员。摩根大通资产管理亚洲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说，
全球经济增速不如我们预期的强劲，美国的状况不错，但其他国家或地区如欧洲、日本等进口需求仍然比较疲弱，因此世界的出口商包括中国在2015年头半年仍然面临挑战。
中国春节期间是消费的高峰，但是今年节日期间的零售额仅增长11%，低于去年的增速。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在孟加拉国的一家法院呢，星期三发出了针对前总理齐亚的逮捕令。齐亚涉嫌与两起腐败案件有关，不过他并没有到庭。齐亚的律师说，由于目前孟加拉国的局势动荡，齐亚担心自己的安全，而且他一直被软禁在办公室。齐亚被控非法为一个慈善组织购买土地，而这家慈善组织是以他已故的丈夫前总统拉赫曼命名的。齐亚曾说，对他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上个月，齐亚的政党抵制了议会选举，他呼吁支持者在全国范围内阻塞交通，争取推翻现任总理哈希纳。孟加拉国两个主要政党间的紧张关系引发了抗议还有暴力，到目前已经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继续，在我们把焦点把转向果敢，这是在缅甸的果敢地区的反政府武装，他们否认了缅甸政府所指控的反政府武装里有中国籍的雇佣军人。果敢同盟军的领导人彭家生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拒绝接受中国籍军人参战，这是果敢同盟军铁的底线。他说，果敢方面严禁中国籍公民加入果敢同盟军，也不会接受中国籍人员参加武装行动，因为这对他们是有害无利。另外，有一名果敢同盟军的旅长对《环球时报》说，一旦发现中国公民非法过界，也会采取劝返的政策。此前，缅甸首席军事安全会主席、国防部参谋处的特别战役指挥官妙吞吴中将在内比都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说，他们审讯了在2月9号抓获的8名果敢士兵，根据战俘的供述，有一部分的军事专家还有中国籍的雇佣军参加了果敢同盟军的嫡系部队，而其中有一部分的中国雇佣兵是中国的退伍军人。 缅甸军方在24号表示，在扫荡清剿战斗里取得了重大进展，他们已经攻克了老街到拱掌之间18英里的交通路线。继续呢，同样是来自缅甸的消息，在仰光的工人罢工行动进一步的加剧，警方还有抗议者爆发了冲突，导致双方都有人员受伤。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仰光发回来的报道。
缅甸劳工部警告数千名罢工示威的工人说，如果他们不复工，当局就会对他们采取行动。劳工部在国营电视台播放的一段声明中说，工业区工人进行暴力活动，影响利润，伤害国家形象，并可能使外国投资者撤资。18岁的莫莫伦是缅甸依兰服装厂的女工，她每个月给家里寄去15到20美元，以供养父母和三个妹妹。
政府根本就不站在我们这一边，他们只保护工厂主，除了普通人，没人站在我们这边。当地官员也站在工厂一边，我们听说工厂买通了当地警察来打我们。
在暴力冲突和逮捕之后，很多静坐的罢工工人都充满着愤怒、恐惧和猜疑情绪，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在这些破旧的工业区，工厂一般雇佣10几岁的女工，他们上正常班时每天挣的不足1.5美元，他们正在争取每个月工资增加30美元。依兰工厂的大门在周日重新打开，但是厂里的经理说，只有工人复工，厂子才会考虑他们增加工资的要求。但是保安人员说，没有工人来上班，也没有管理人员能接受采访。在附近的莱塔亚工业区，类似的僵局已经缓和，泰伊制鞋厂的工人接受了每月50美元的底薪，过去他们的底薪在40美元以下。他们从周二开始复工。缅甸的政治开放引起了外国投资者的极大兴趣，领导泰伊厂罢工的马莫维说，他们仍然欢迎外国投资者，但是他们必须保证工人合理的工资和权利。
在我们国家，工厂工人的待遇很低，也没有机会去找更好的工作。工厂里的工资都差不多，因为政府还没有设定最低工资标准。
缅甸议会在2年前倒是通过了最低工资法，但是劳工部迟迟没有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声称他们仍然需要做更多研究。这也意味着工厂主和工人之间的摩擦还要继续下去。美国之音赫尔曼仰光报道。
继续呢，我们来看一组美国新闻。美国西岸港口从上个星期五谈判人员达成初步协议之后呢，一直是处于繁忙的状态。初步的和解协议可以说结束了长达9个月的劳资争议。下面就是美国经济记者奥沙利文发回来的报道。
在美国西部的29个港口，几十艘货船要么一直停靠在码头，要么一直在等待靠岸。港口官员说，需要几个月才能处理完所有的货物。大部分码头工人已经返回工作岗位，但他们还必须就暂定5年的合同进行投票。谈判双方在旧金山加紧谈判的同时，美国劳工部部长佩雷斯也在增加压力。不过，国际码头和仓储联盟的克雷格·麦瑞利斯说，谈判进展得十分艰难。
你知道，这个过程持续了9个多月，有很多棘手的问题，其中一些是那些影响到所有工人的问题，包括将好工作外包的问题。
工人们说，口岸上的文员工作不断地外流到其他州和其他国家，他们还担心港口设施日益自动化将会减少用工需求。 将货物运进运出美国的公司包括旧金山这家咖啡公司。艾琳·李纳尔迪是公司的创办人。
我们依赖咖啡源源不断的进来，才能够保障新鲜咖啡的供应。
其他依赖这些港口的人包括采用进口啤酒花的啤酒酿造厂，需要将易腐烂的柑橘运出的农场主，加州的这家儿童服装公司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中国加工的服装堆积在奥克兰港口的货船上。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的运输分析师汤姆·奥布莱恩说，货物虽然开始搬运了，但港口长期存在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现在有更大的船进港，这就带来了大量的劳工和设备需求，也给我们的基础设施带来压力，不仅仅是港口，还包括公路、铁路运力、配送中心和仓储。
布莱恩说，所有这些都需要改善，以满足未来日益增长的贸易需求。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联邦储备局的主席耶伦说，美联储的关键利率在六月以前不大可能上扬，而在提高利率前，市场也会得到一些预警。耶伦是星期二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发表这番最新讲话的。下面就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美联储主席耶伦说，为了促进就业状况的进一步改善，并推动通胀率的回升，维持低利率是恰当的举措。
这一判断反映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通货膨胀仍然远远低于委员会的2%的目标，而且就业状况仍有持续改进的空间。
虽然低利率经常会刺激通胀率上升，但是经济学家担心，美联储一旦提高利率，可能会造成物价上升并减缓经济增长势头。美联储的努力目标应该是实现全面就业和稳定物价。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时间了。春节期间，白洁忙着去赶赴各式各样的约会，我们一块来听听她怎么说。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约时间 ，set up a time，set up a time。Set up a time, 约时间。Hey, how's it going? Are you back from your trip to China? Hey, 最近怎么样啊？你从中国回来了吗？ Yes, I am. I would love to set up a time to grab dinner with you sometime. I want to tell you all about it. 回来了，我想和你约个时间一起吃饭。我想给你好好讲讲。Put it on my calendar. Put it on my calendar. Put it on my calendar. Put it on my calendar. 写在日历里。Do you have time to get dinner Wednesday night? My entire week is booked otherwise. 你周三晚上有没有时间？我这星期的其他时间都没空。Yes, I do. I'll put it on my calendar.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有啊，我会记在我的日历里。你想去哪儿？Pencil me in, pencil me in, pencil me in, pencil me in. 我预约。I would love to try the new Chinese place in our neighborhood. 我很想去我们这里的那个新中餐馆。We should totally go there more often. Pencil me in for another dinner with you later this month. 咱们应该经常去那里。记一下，我约你这个月完血之后再一起吃饭。Sound good? 好啊，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do you set up a time with your 男神 or 女神？OK， 拜拜。
好，谢谢白洁。以上就是今天2月25号星期三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的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电邮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宝生还有宇宙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呢，带您去观赏2015年的伦敦时装周，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5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记录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斯诺登揭秘该局全球监视计划的第四公民荣获今年奥斯卡最佳长纪录片奖。斯诺登本人呢，由于叛国罪指控而无法现身，他的女友出席了颁奖典礼。这部让美国政府难堪的影片为什么可以大摇大摆地登台奥斯卡？是好莱坞太强还是美国政府太弱？为什么？时事大家谈将邀请美国民主和网络自由专家来进行讨论。
另外，不久前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中国留学生因涉嫌打人并参与违法组织城管帮，在当地经由司法程序处理。随后一对驾驶敞篷车的年轻中国男女在洛杉矶地区因为蓄意逆向行驶和扼口伤人而被警方手铐伺候。洋规矩如何让中国特权束手就擒？时事大家谈也请评论人士加以分析。好，首先请许波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许波。
好，谢谢宝申。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三在一份年度报告中说，对世界各地的千百万人而言，2014年是灾难性的一年。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的年度报告说，从叙利亚到乌克兰，从加沙地带到尼日利亚，数百万平民遭到了杀戮。与此同时，世界各地去年流离失所的人超过了5000万，这是二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三说，很多国家的政府没有能够保护平民免遭来自国家和武装组织的暴力。
我们在报告中要阐明的要点是，国际社会以及那些有潜力制止事态发展的人所做出的反应是淡漠的，实际上是可耻的。我们明确指出，整个世界要怎样做才能够逆转局面，并提高对平民应有的保护。
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谢迪发表声明说，在人们遭受日益加剧的野蛮袭击和压迫之际，国际社会却袖手旁观。报告说，武装组织2014年在至少35个国家侵犯人权，并表示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兴起尤其令人担忧。报告指出，伊斯兰国犯下多种战争罪行，包括针对少数群体的大规模的杀戮和绑架，并对数以百计的妇女和女孩进行性侵犯。国际特赦组织特别批评了联合国安理会，说5个常任理事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不断的滥用否决权，将本国的政治利益或者地缘政治利益置于保护平民利益之上。该组织呼吁5个常任理事国在事关种族灭绝和其他大规模杀戮时不要行使否决权。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乌克兰军方连续第二天报称，亲俄罗斯反政府武装发动的攻击明显减少，但同时说乌克兰东部地区还没有完全实现停火。据基辅军方新闻中心星期三在脸书上发表的声明，反政府武装在过去24小时对政府占据的区域和目标发动了19次攻击。星期二，反政府武装开始按国际调停的停火协议要求，从前线撤回重型武器。停火协议应于2月15号生效。乌克兰政府曾表示，在反叛分子完全停止攻击前，不会撤回其武器。政府方面说，会遵守停火要求，但保留反击的权利。俄罗斯、乌克兰、德国和法国外长星期二在巴黎举行会晤， 但在哪一方违反了停火协议问题上有分歧。美国星期二要求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释放90多名亚述基督徒。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袭击叙利亚东北部地区时绑架了这些基督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对袭击行为表示谴责，并要求激进分子必须释放目前扣押的所有平民。沙奇说，伊斯兰国最近袭击一个宗教少数群体，只能进一步证明该组织以残暴和非人道的方式对待所有不同意其有害信念的人。他指出，伊斯兰国继续将其恶行施加于秉持各种信仰的无辜者，而大多数受害者是穆斯林。此外，沙奇强调叙利亚军队目前的暴力行为，他说，美国继续争取以政治方式结束叙利亚持续近3年的内战，这场内战已经造成20多万人死亡。今年1月，河北易县天主教地下教会主教施恩祥的家人被告知他已经去世，但近一个月后，施恩祥主教去世的消息仍然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施恩祥因拒绝放弃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效忠，而在过去60年的大部分时间被拘禁在监狱和劳教所中。2001年4月13号，施恩祥在北京侄子家中被捕，长期被关押在不明地点，也从未被审判。施恩祥家人多次向保定市政府询问施恩祥下落，但从未得到明确回答。直到今年1月30号再次询问一名村长时，才被告知施恩祥已经去世。但到目前为止，施恩祥的家人没有得到他的遗体或骨灰。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记录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斯诺登揭秘国家安全局全球监视计划的第四公民，荣获今年奥斯卡最佳长纪录片奖。女导演劳拉·博伊特拉斯和英国卫报的两位记者曾在香港的一家酒店对斯诺登进行了8天的采访，详细了解了全球监听计划的范围与内容，以及斯诺登挺身披露这一计划的动机和目的。斯诺登的女友出席了颁奖典礼，而斯诺登本人由于受到叛国罪的指控而无法现身。一部指控政府滥用权力、侵犯公民隐私权的影片，为什么在美国可以堂而皇之地登上奥斯卡殿堂？它怎样反映出美国民主制度和公民对权力的制衡？时大家谈邀请美国民主和网络自由专家进行讨论。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社会学专家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博士。龚博士您好。
大家好。
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社会学者网络安全专家温云超先生。温先生你好。
哎，大家好。
温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在场的龚晓夏博士，就是说在这个长纪录片的类别里，其实它这名单呢这也不短，那么为什么这个公民第四公民这个片子它可以脱颖而出，它有哪些因素使它能够击败其他的这个竞争者？
第一个因素是独家，他接受这个独家采访，而且独家非常深度的这个采访呢，是很不容易的，很少见的。通常这些新闻人物都会有很多媒体围着，可是他们是首先独家，是经过了非常这个长的这个经历才做的这个联系，非常有意思。当时为了逃避美国国家安全局啊，他们甚至把制片挪到柏林去了。 而且最后这个事情是在柏林最后制成的。
对，而且他们最初的往来都是加密码的那种电邮箱或者电往来。
对，很有意思，因为你看整个片子看下来吧，他们给你一种非常就是说神秘这样的气氛。从一开始这个秘密电邮，一个女生，这个声音是真是非常好，她就带你进入一个就是大家很难进入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窃听世界，
有一个谍战的这个氛围在里头啊。
对，
是。我想问一下温玉超先生，要谈到斯诺登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他所披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全球监听计划，它的范围到底是怎么样，他所监听的内容是什么，他得到的数据怎么处理，怎么样使用，因为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想斯诺登通过媒体披露出来就是国家安全局的主要的就是临近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其实也是得到了国会授权，也是当然在桑布什最开始创立这个计划的时候可能在法律的许可方面会有点问题，但事后其实是得到了足够的补救和批准。但是呢，这个计划主要监控的是指跟美国之外的人联系才是受，或者是在美国其他人才是受这个计划监控的目标。但是斯诺登披露出来的情况看，在美国的包括像AT&T 包括像国家安全局有紧密的合作，并且很有可能在美国国内的公民也是受到了这种事无巨细的这种监视和信息的搜集。我想这才是整个计划受到这么大关注的原因所在。
嗯，小夏，我们以前也讨论过，就是他所谓的 mega data， 他所收到的这么范围广泛的数据，他怎么样使用，有没有足够的保障？另外，他进行监听的之前，他整个计划受到了国会的授权。刚才温云超也谈到了，而且他每次监听计划实施以前都要有经过联邦法庭的准许。但是斯诺登他认为，他这个程序只不过是一个 yes court， 就是你不管提出什么样的申请，都会得到批准。这是问题的。
第一个，国会批准的是监听跟恐怖分子有关的所有这个计划，而且在美国根据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你要是搜集公民的这些材料和这个进行就是搜查，无论什么形式的搜查，你是必须经过法庭批准的。他们现在有这个法庭批准，这个批准是非这一般来说法庭批准你一定要要求说哪个人因为什么原因。
对，
他现在就说我们要求这个非常大的范围，就是说一块搜集了，搜集完再说，他等于把大数据都存储起来之后，完了可以回去再找。那么你回去再找的时候，等于是你本来是没有嫌疑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你过去的事儿就被他们存储起来，那么就有一个嫌疑。这样呢，就是违反了很多法律专家认为是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不得对公民随意进行搜查。
就像警察到了你家里边，如果要搜查你的家，在美国他必须有法庭的这种
搜查证。
搜查证，你不能说我先开门，你先开门，我进去查一查，我把你东西拿走，以后看一看有没有你做了违法的事情。
对，就
是
这个。
是不是
美国有好出了好几个案子，都是这个警察说，哎，发现这个人超速的不对，那么我搜一搜你的车，打开车后备箱一看，发现不对，这里有具尸体，那么就上法庭去了。那法官就会把这个案子说你这个不管你收了什么证据，你这个证据是非法的，
驳回，
因为你没有任何足够的证据就搜查他的私人物品。
所以你不该查，但
你
查了，
你不该查，你查了，你拿到
不算数，
无论什么证据都是不算数的。但是要注意，外国公民不在此列。
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温云超先生，就是说从第四公民这部片子呢，他可以去大摇大摆的参赛，同时呢也知道他获奖，就说明在美国呢这个文艺还有这个文化事业跟政治之间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
我想这也是拜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赐，美国的言论自由才有得到足够的保障。不管这次第四公民能够获奖，还有就是说在媒体报道斯诺登事件的，美国政府其实一直试图阻止这些报道进一步披露。当然我们也知道，像英国他们是也曾经的 成功的迫使卫报交出了一些资料或者销毁了一些资料，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其实还是有，我们能看到这部伟大的作品，能看到像华盛顿邮报参与事件的报道，还是受到法律的一个根本性的保障有关，这个跟整个国家的人民对法律的信心以及三权体制有效运转有莫大的关系。
嗯，雪莎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部片子反映什么呢？最近呢、这些年大家都有一种危机感，就是说在911之后，美国的公民权利是不是越来越少？
是。
专家们都在认为说，就是法律专家基本上左派右派都有共识，就是说美国的民权在被削弱，政府以反恐的名义在做很多侵犯民权的事情。那么这里头我自己个人认为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你反恐是很重要，安全是很重要，但是是不是能够以安全这个名义来剥夺人民的自由。当初很早的时候，美国的国父富兰克林就说过，那些希望以自由来换取安全的人，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安全。我们要看到，就是无论世界上什么国家，民主的也好，专制的也好，对人民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政府。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杀人最多的是政府。所以呢，我觉得美国的公民是长期保持一个对政府防范的心态。
那么说到斯诺登这个人的话呢，就是说也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卖国者，这个叛国者。那么您怎么看？就是认为他，我知道你认为他是一个爱国者，就是你非常的支持他的做法。但是对于那些有相反意见的人来说，您觉得他们的看法有没有道理呢？
他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他的确是背叛了他的这个他当初就是签的合
同
吧，
进入国家安全局的时候，他所做的誓词，
我当
时要保守机密。对，
我采访过斯诺登的律师，他的辩护就是很简单，他说他没有跟美国政府签任何合同。美国他是跟他顶多是违反合同，违反合同公司可以开除，但是美国政府不能起诉他。但是我当然觉得美国政府是有道理起诉他的，而且我也觉得历史上很多就是实际上犯了一些真正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了罪行的人，实际上他是要照顾社会的利益。在我看来，就是说违反了，就是泄露了一些国家机密所给国家带来的危害，远远不如政府保持了很多机密去侵犯公民权利的危害要大。
是，温超先生，这是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你个人的权利和国家的利益之间的关系。那么斯诺登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决定挺身而出，我不做一个匿名的告密者，我要真实的，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实名举报，说这个计划侵犯了公民的利益。他说即使他们把我带走，我消失了以后，我身后还会有其他的人继续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在通讯的时候把他自己称为是第四公民嘛，就是说我前面有先行者，后边也有继任人，大家都会做这个事情，就是要限制国家的公权对个人隐私的这种侵犯。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尤其是他自己作为一个合同工和 Booth Allen Hamilton 这家公司签约的时候，他宣誓要保守这个公司的机密，但是他出于他认为的国家的更高的利益而违反了他自己的誓词，怎么看待这个矛盾之间的关系？
我们其实在看一下《第四公民》影片当中，展现出来斯诺登，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沉着稳定，并且他在某些方面处理方面的也是深思熟虑的，例如他选择让媒体的专业人士来判断事件的价值，并且决定报道方向。我想这个都是对一个29岁的一个人来讲，这是这种沉着老道是其实大大超乎大家的想象。其实我愿意把这件事情跟香港战中事件那些人那些学生们来对比，就是说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人，他们愿意他们具备理想主义，他们愿意牺牲个人的一些东西以身试法来彰显社会最大的公益。我想在这一点上他们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并且我想在美国历史当中也有无数类似的事例，就是说不断有先贤愿意做出这种牺牲来维护这个国家捍卫的核心的价值。我想斯诺登做的正是这一点。
好，谢谢 温玉超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4001200551。首先，第一位是浙江的毛先生，毛先生你好。
喂，你好。听到了吗？
听到，请讲，毛先生。
我觉得他这是第四公民，他获得奥斯卡大奖的话，我觉得非常好的诠释了美国式的民主。非常好的说明了美国是有言论自由的。我们可以换个方向想一想，如果是在中国大陆的话，那肯定就不行了嘛。如果是中国大陆的话，那像斯诺登这样的人肯定就被销声匿迹了。但是我觉得比较讽刺的就是斯诺登他现在在俄罗斯，那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俄罗斯他是一个专制政府吧。我觉得现在斯诺登他已经变成了普京政府对抗美国的一个棋子。好，我的发言就是。
好，谢谢浙江毛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宁夏高先生你好。
好，主持人好。
嗯。
我觉得斯诺登这件事情，反正自由世界也没有绝对的自由。另外啊，许多人觉得这样的纪录片在美国没有被禁止，证明了美国的言论自由等等有什么民主有什么好处。我想问题是这样的，在中国啊，民可是由之，不可是知之。这是什么呢？如果老百姓知道这个游戏规则，不缺法治精神，当然可以给他自由。那么如果老百姓不懂得这个游戏规则，没有法治精神，没有契约的社会的概念，那么就要对他进行这方面的法治精神的普及，在这种情况下才能给自由。
好，宁夏的高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您觉得中国老百姓为什么没有法治精神呢？谁应该对法治知识进行普及？
几千年来都是这种人治，共产党上台以后基本上也实行的是人治。
嗯，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艾先生，你好。
你好，我现在谈一下，其实斯诺登揭露了美国监听的一些问题，远远不止于此。就是前两天就是一个新闻不说了吗，美国和英国的一些情报机构就已经渗透到了荷兰的生产 IS， 就是 ISM 卡的这些工厂。其实我们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随时随地有可能都受到美国的监控。另外我还问这个两位嘉宾的一个问题是，就是龚小夏先生，您总是说美国没有双重标准在人权问题上，我就是想用您正面回答一下问题，就是为什么埃及的茉莉花革命，比如像这个莫尔西，明明已经用你们美国的标准，人民用公民用脚投票用选票说话，为什么莫尔西总统被捐进监狱？然而你们就是以前呼说这个茉莉花革命是前途多么光明，现在怎么又无声无息了呢？
好，谢谢天津的艾先生，都是很好的问题。小夏，
对，这里头有说，如果我们说美国有没有双重标准，这里头中国的听众总是有一个误区在这里，就是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美国政府怎么看，美国人民怎么看，而美国政府是美国人民的，美国政府做的很多事情包括监听什么的，人民要反对的话呢，我觉得这里人民有人民的标准，是不是？什么是美国标准？美国标准是美国人民的标准。
因为美国人民可以改变法律，可以改变政府，他们每四年都会选
出来
新的政府，
对，
恢复一次政府，
所以每四年要改变政府。所以如果政府这个标准就包括监听这种事情，我们觉得我们作为公民觉得违反我们的民权人权的话呢，我们是要把这个政府颠覆掉的，这是不是？那么至于埃及的事情呢，很多像埃及的受审呢，什么都是埃及内部有茉莉花革命。我自己个人当时在茉莉花革命的时候呢，我自己个人写过文章，我也相当不同意美国政府的说法的，因为这不是说双重标准和单重标准的问题。我觉得美国政府现在管外交政策的人很多很多人吧，比如三四十岁的人，他们对于冷战是对于历史缺乏一种这个缺乏一种深刻的修养吧，他们很容易把事情简单化。但是这不是美国的标准的问题，而是美国有时候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比较无能的问题。我要说句老实话，这是我批评政府的权利。
好的，温玉超先生，刚才有一个听众观众问得好，就说像斯诺登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在中国发生的， 如果有真有中国有一个斯诺登这样的人，恐怕他很快就会销声灭迹了。请你谈谈对他这番发言的看法。
我想这个看法毫无疑问也是符合中国当下的一个判断。在中国想产生这样的一个泄密者，那我们对比一下现在正在接受审判的李女士，我们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很鲜明的比较。那高于他东西只能通过境外的媒体来发布，并且我想没有任何中国的官方的媒体或者中国境内的媒体能够发布高于指控高于泄露的那份9号文件。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显著的区别。我其实也愿意多说一点，就是说其实很多人总把这次斯诺登的事件用来指责说，你看原来大家总说中国有监控，你看现在美国也有这种国家安全局这种临近计划。但是我不断的重复，就是说两者之间是有本质的不同，就是说一个是有法律的授权，并且有足够的司法的救济渠道，还有来自于像言论自由、媒体这个社会公器的监督。但是在中国这些方面是一概欠统的，何况更是一个绝对的黑箱体系。
这里还有一个不一样，就说起来，就是如果比如政府哪天监听到了我什么东西，拿去法庭控告我的话，我是可以告回他的。我可以就是说法庭会否认这个，说你没有批准，你怎么？他明明知道，有时候是我，比如说我可以电话，就中国这个监控啊，是你在电话里大骂习近平，你就被抓了，拿法庭上一显示说，你看你干了这个事情，你写了这个文章。我要在美国的话，我电话上大骂奥巴马，谁也没人管我，是不是？这个是管不了的。那么他言论自由，刚刚那位先生说，就是有一位听众来电话说，言论自由没有绝对自由。美国的言论是有绝对自由的，言论只是说有什言论和有什么地方没有言论的绝对自由，这个界限呢是当初的美国大法官霍尔姆斯大法官曾经画过非常明显的界限，就是说你在电影院里喊着火，这个时候呢言论就构成了行动。比如说你在讨论说我们怎么恐怖袭击某个地方，你的言论就是行动的一部分。但是你就比如说我在电话里说这五角大楼真是我天天在那堵车，真是给他一枪比较的什么，这种话呢他不能控告你，这是你发牢骚一个言论。但是你说好，我们计划去拿一个火箭炮，你拿什么地方就怎么袭击，那就是行动了。所以美国的言论自由，言论本身没有边界，但是言论如果是行动的一部分，这就有边界了。
那么小夏，刚才浙江一位毛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说斯诺登呢，他是一个作为他追求自由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斗士，但他现在又在专制国家俄罗斯进行庇护，那么这个之间的矛盾您怎么解读？
这是一个悲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其实在我看来，美国政府应该给他起码是说你给一个回来受审的机会，说好了你可以回来，你回来之后呢，在法庭没有判决之前你是自由的，我觉得这是应该可以做到的，这是总比待着这好。但是我觉得现在国家安全局有很多人就跟他置上气了，说一定说他泄露多少机密，可是到现在为止国家安全局没有能够举出任何一件斯诺登泄露的机密造成了美国的国家损失。
好，温先生，您刚才好像有话要说。
刚才那个冯小夏老师提到的，就是说你在某种情况下言论会成为行动一部分，我必须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个要能力，如果他所商讨的事情或者计划的事情超出了他的能力，一般也会认为是言论的一部分，这个其实很多时候会被混在一起。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广东的郑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说吗？
是您，请讲。
我想向那个龚小夏博士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像那个斯诺登，这种雇员啊，他是怎么进他这个中心去招这种雇员的时候呢，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程序？比如说会不会像，比如说像中国大陆呢？他要是招这样的工作人员的话，那么 肯定是祖宗十八代都是全部要查遍的。那么像他们这种造这个雇员的话，他这个程序是怎么样的？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像我们中国国内呢，他对这个媒体的管理上是有那个中宣部的。那么像在美国一样，我们所听到的意思都说是美国是，新闻啊、言论啊有这样一些自由。那么假如说在美国有这样的媒体去宣扬啊，这个暴力啊、仇杀啊，或者是种族歧视的这样一些言论的话，那肯定也是按道理来说也应该是不受允许的。那么这种像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谁去管他？
好，谢谢广东的郑先生，两个很好的问题。
回答一下，第一是雇员当然都是经过审查的程序是公司决定的。我们像进来美国之音，我们就会填很多表，说你那个有没有犯罪记录啊，你等等等等，这些呢你都会有一个审查程序。如果看斯诺登本人，他就是一个，他当时进去是24-25岁，很年轻的一个人，美国生美国长，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很有一个很清白的背景记录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说美国有没有宣扬仇杀暴力什么这样的报纸，有，没有人看，或者只有很小一集团看。比如美国这个有一些宣扬种族主义，三 K 党自己是有新闻、有媒体、有什么的，是不是？但没有人看，市场就不要它。
如果他们触犯了法律，比如讲这种仇视罪，或者是煽动暴力等等，什么人来制约他？有美国有中宣部吗？
美国当然没有中宣部，但是如果你在报纸上，你在报纸上写一篇文章。你就说这个我那个觉得某某社团某某人种就是很糟糕，大家会骂你，但是呢他不能罚你。但是呢，如果我在上面说某某人种很糟糕，我号召大家几点几分什么时候一人带杆枪去把他们打掉，那这个就是犯罪了。所以这是有很明显的界限的。那么你说谁来管呢？市场要管，读者听众你的受众要管，这是管的。但是美国呢，就是要说就是那个各种发表各种各样奇谈怪论的媒体到处都是。
有没有人会提出法律程序起诉？比如讲政府的检察部门，或者说是公民作为个人或者团体来向法庭来起诉？
第一是政府方面来说，如果他没有构成犯罪行动，政府是无法起诉的。因为言论变，所谓言论自由是绝对的，这一点呢，就是因为言论自由这个法律保护的就是坏言论，好言论是不需要保护的。但是谁来界定好言论？所以言论自由就是说没有边界，就在这没有构成行动。但是如果有时候，比如说你这个报纸上连篇累牍去伤害某个公民，说你这个人真怎么坏，那么这个公民可以告你，要法庭要很大的赔偿，说我受到什么样精神的、人生的等人身等等伤害。报纸是很害怕这个，因为你赔不起。
嗯，好的，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河北的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
请讲，听到您了。
听到了吗？
听到了，请讲。
哎，听到了啊。我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啊，就是美国这个民主自由、言论自由，这个呀，我们觉得是很贴合中国人民的实力。但是啊，像斯诺登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言论自由说了，暴露了美国这个机密，泄露那个美国的机密，我觉得也是一种言论自由啊，不造成什么大的问题。再一个，我是讲啊，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首先，我看你们的节目看的好长时间了，尤其是咱们这个主持人。我预祝咱们这是新年刚刚过去，这个首先预祝主持人新年快乐。
谢谢您，谢谢广东的郑先生。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的电话。河北的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河北
刚才就是宋先生，
刚才就是宋先生。好的，接下来是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向龚小夏同志请问一个问题啊。 美国的言论自由，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说言论是绝对的言论自由，在这一点我就想请教龚小夏同志，那我在美国，比如说在美国，我随便可不可以侮辱一个骂一个残疾人在街上啊，我可不可以，另外我在公共场合可不可以随便在媒体上，在公共场合上，我可不可以随便用一些下流的话啊，脏话，就是不堪入耳的话，这个言论自由有没有？我想请教龚小夏同志。
您就不要同志了，您就叫博士就好了。
不用叫同志就行。我这很快的回答一下，美国有这个言论自由，你可以在街上骂残疾人，大家可以骂回你，是不是？那个报纸上可以就不会登你这种东西，但下流的东西有下流的地方去登，互联网很多下流东西，然后像美国的黄色就色情杂志等等，很多下流的地方是有的，你有这个言论自由，但是大家也有不接受你这个言论的自由。
但如果你要威胁他人的安全的时候，你就会碰上法律的麻烦。等一会儿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就会有这么一件具体的事例。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山西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山西赵先生，哎，请讲。
哎，你好，你好。我说那个，宁夏的高先生和天津的艾先生，他们应该多吃一点脑残片。
我们把您这当成言论自由好吗？因为你只是一种建议，没有具体的威胁。好，谢谢。最后的刚才那位是
山西的
啊，
山西赵先生，
山西的赵先生，还有温云超先生，我们时间不多了，请你看看还有什么对于这个整个第四公民获奖这件事情，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我首先想回应一下广东那位黄先生，就是说，其实你在街上侮辱一个乞丐的话，你可能还受到一个民事责任的追究，我想这一点也是特别说明的。那整个斯诺登事件，我们还是把它放在整个国家的分权架构下和个人的理想主义的情怀之下，去挑战整个国家对民众自由的伤害，对民权的伤害。这从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其实更有利于我们去理解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斯诺登奥斯卡奖大出风头，美国政府束手无策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谈另一个热点话题，李刚儿子美国坑爹当土特权碰上洋规矩，请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不久前，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中国留学生因为涉嫌打人并且参与非法组织城管帮，在当地经由司法程序处理。随后呢，一对驾驶敞篷车的年轻中国男女在洛杉矶地区因为蓄意逆向行驶和恶口伤人而遭到警方手铐伺候。有分析称，专制下的特权宝贝们开始在美国被迫销售法治的紧箍咒，在美国坑爹李刚的儿子只能面对洋规矩发出声声的哀叹。那么洋规矩为什么威力如此巨大？它为什么能让中国式土特权 束手就擒呢？中美两国差别又为什么如此之大？以平等为准绳的民主体制对中国的哪个群体不合脚？时事大家谈继续请社会观察人士进行分析。
我们继续欢迎社会学家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博士，还有社会学者网络专家温云超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小夏，我们先从这个密西根州立大学这个城管帮这件事情来谈起，他们被别的学生告，控告他们是打人造成了伤害，后来法庭进行了审理，其中一个被告呢被判无罪，因为证据不足，另外一个还没有宣判，但是法官认为他们构成了这种非法的团伙的罪，请你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这里头我想先澄清一个，就是说城管帮是一个帮，就是青少年帮，不是违法组织。美国有结社自由，你绝对可以结社，但是你结了社来做坏事叫罪加一等。因为所谓他们被控的这个城管帮啊，是一个帮，是美国这个对这个帮是有规定的，就是说你是比如说三四个人以上，你有符号有名称，你是个帮。那么为什么帮做事比个人做事，比如你帮打人就比个人打人控罪要罪加一等呢？因为你帮是有集体势力的，你去侵害公民个人，这是要遭到这个，这是要遭到法律更多的惩罚。所以这个美国的法律对这个是毫不留情的，美国的青少年黑帮组织等等各种各样的帮，美国还是就是说当你犯罪到一个层次，比如说你打人，你是州警察来处，是当地警察处理，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是出于仇恨打人，那比如说你是说，哎，我看了黑人不顺眼，我去打他，那么你的罪要更加多加一等呢，是联邦政府以仇恨罪来起诉你。
嗯，有很多的学校对此也有规定，说学生不能结成帮，他们用的是 gangs， 就是中国当年四人帮用的英文词儿，就是这个帮。也有说是团伙或者是犯罪组织等等。那么我想请问一下温云超先生，这些中国孩子因为现在法庭认定他们是有团伙这么一个罪名来成立，他们是说我们没有什么呀，我们只不过几个人凑在一起打打篮球，一起吃吃喝喝玩一玩，我们在我们的汽车上贴上了城管帮这个标签，你认为他们被判定属于一种帮派或者团伙，主要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我想这一点就是说，对于这组织这帮城管帮这帮中国留学生这帮孩子来讲，他们最初的目的可能就是一般我们想象得到的那种耍酷，另外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在学校里头跟其他的人竞争的时候，可能能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他们所在的密西根州，他们是依据三个标准来判断一个组织是不是黑帮，就是第一有没有拥有统一的符号。很不幸，这帮孩子们，在他们的车后面都贴上了城管帮的标记。第二有没有领导层？事实上，我们根据报道来看，他们确实是有一些就是说话事能力比较强的孩子。那这些当然他们内部有没有成帮主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事实上是拥有一定的核心的领导层，并且他们也有判定成员进入的标准。另外一点特别重要的是，他们的成员涉及了斗殴和其他恐吓他人的犯罪行为，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一般团伙的区别。我想在这一点来讲，就是说不管这帮孩子们的主观故意如何，但是他们在客观要件上可能真是构成了密歇根州的关于黑帮的一个定义，所以他们接受司法的审判是一个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是觉得自己不过是好玩耍酷，我想他们法庭也给了他们机会，让他们提交足够的证据去还他们自己的清白。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们管自己叫城管帮？
你认为这出于无知还是出于愚蠢？
是不是就是城管的儿子？
我觉得是这样。哎，我插句话，
是
我觉得他们帮其实跟纽约的一帮孩子在前年的万圣节穿一帮红卫兵的服装，然后在地铁里、在学校里、在时代广场上 办出那种我看得很让人恶心的那种行为，其实在我看来他们是一样的一种心理或者行为习惯，他们就认为这种很酷，但是他们对城管帮这三个字背后的城管的多负面的符号，其实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考虑，我想
很有可能他们是这个属于特权阶层，那么他们对城管并不是非常反感，
这恐怕属于比较地方性的特权的孩子。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这个社会啊，中国的社会分化到这个地步呢，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我接触过不少，经常是是非不分，没有一个很基本的社会良心、社会公德，而是说我家有钱我怎么样都行，这是也是折射了中国社会的情况，
就是他们是一个统治阶级的这样一个心态，
这很可怕。我觉得各国统治，这不光是统治阶级心态，是一个没有长远打算的统治阶级形态。那心态，你想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他想长久统治下去，他是要培养贵族的，是培养教育的，是培养这，而这些孩子们在中国这个培养的纯粹是暴发户，暴发完了不想明天，也就是说只是享受今天而没有明天，他根本不管。他是没有统治心态的暴发户。
那么说到这个话题，我们就转到这个洛杉矶一对青年男女开着这个敞篷车故意逆向行驶，因为他们想进到这个购物中心，因为很多车排队，他不想排队，因此呢他就拿出中国的这一套逆向行驶，跟前面的车这个顶住了，结果出口骂人，最后是被警方用手铐铐走。那么这个事件呢，就说明折射出这个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怎么样的这个差别。
中国社会是你开着豪车，人家不敢惹你，谁知道惹了谁？谁知道惹了一层哪一层？
知道不知道你碰上李刚的儿子？
对，在美国你是犯了法不管的，一视同仁的。所以美国的名人那个，有一次我是前没几年那个谁，肯尼迪家族的这个一个众议员，就是也是罗伯特肯尼迪，他就开车到国会，他喝多了。喝多了一不小心撞了一个路边的墙，马上被警察铐走了，待了一夜，就说哎，你那个喝多酒驾，
酒醉驾车，
还让他那个罚了，驾照被吊销，还去上学习班。所以美国是不管的，你犯法就犯法，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一样的。
文超先生，刚才我们谈到了言论自由，所以我们第一个话题是这样，其中谈到言论，小夏刚才谈到言论有绝对的自由，但是你不能对别人构成威胁，你不能鼓吹暴力犯罪等等。那么怎么谈到洛杉矶这件事儿，当时这个驾驶敞篷车这对中国来的青年男女下了车以后，对对方大骂出口，然后就是用了非常难听的话，还说要整死你。对方呢正好是一个记者，然后就用电话把他录下来，把警察叫来了。警察来以后，哎呦，你们是民事纠纷，都走吧。他说不对，他威胁了我，他威胁了我的人身的安全。然后把这话放给警察听，警察一听，好，你确实是威胁，当时就给两个人铐上手铐，把他们车也给拖走了。所以这是不是能够阐释出美国言论和行动之间这种区分，法律之间的不同？
我想这个毫无疑问，就是说在美国这种言论是你个人的自由，还是会让别人感到被侵犯？其实这两者之间其实已经有很鲜明的界限，并且如果对方觉得自己是受到形式上的恐吓的话，他们当然求法律上的帮助。但是我想就是这一次那个开豪车逆行这个事情，我想多说一点，其实这也很鲜明能够反映出两个国家之间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有一些不同。我是在东北上的大学，我在东北经常会听到一句话，你瞅啥瞅，再瞅我削死你。在国内就是说两帮人如果搞不愉快之后，其中一方要灰溜溜要撤走的时候，一定会撂下几句狠话的，说你等着我搞死你，此类的话其实我们是经常可以听到。但是在美国你会发现，他如果同样的话在这边你说出来，如果对方感觉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马上寻求法律的保护，并且警察也会随机做出处置，这也就是我们看到非常显著的不同。
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我们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天津的藏女士，藏女士您好。
喂，你好，主持人
请讲。
就我姓藏，我今年已经64岁了。我对于 就是美国政府这样用就中国人，他不能说他是中国人，他已经加入你美国国籍，他还把中国这些坏习惯带到美国去，就应该好好管管他。
嗯，
他挑战人家洋法律。
啊，暂停，先解释一下，他们不一定是美国公民，有可能是到美国来探亲、访友、旅游，或者暂时居住在美国这么一些人。据我们了解，他们还并没有加入美国国籍。
嗯，就不管怎么样，只要你在美国的这个，
那占了人家国家，你就要遵守人家的国家的法律。
好，谢谢天津的张女士，谢谢您。接下来一位是湖北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湖北陈先生，您在线上吗？
喂喂，你好。
嗯，请讲。
喂，你好，我觉得这个，特权阶级是自古以来这个就有的，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应该是跟人的本性有关吧？嗯，但是跟美国肯定是有差距的。
嗯哼，
好，
好，谢谢湖北的陈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浙江的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哎，你好，是这样啊，我想问一下啊。这个特权阶级在独裁的国家里面都是存在的，特权阶级都在自己的本国都是对自己的国民进行残酷的搜刮，他们搜刮了大笔的钱财然后上你们美国去，为什么美国政府不对于他们的钱财的来路做一个深入的调查，他们的钱财是否合法然后才允许他们去你们美国呢？如果你们美国不对他们的钱财进行一个严格的审核，那么你们美国政府是不是就成为了这些特权阶级的帮凶，帮助这些人在搜刮自己本国的人民的钱财？
嗯嗯，好，谢谢浙江的刘女士。那么这个问题等一会儿我们请龚小夏博士来回答。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位是河南的陆先生，陆先生你好。
大家好。
嗯，请讲。
我经常收听看美国之音。我想跟美国之间呢建立一些感情，我问一下，这个龚小夏女士，在不到一年内，用了两个头衔，一个原来是美国之音的这个中文部的主任，现在又是学者，我不知道，他谈的话的内容是代表美国之音呢，还是代表群众啊？
嗯，
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曾经按照这个黄耀宇的这个讲法呀，有问必答。我上一次曾经问过，范连朝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他这个机构或官员是代表谁的？也没有回答我。说说呢，我
什么东西代表谁？
他问黄耀宇是哪国人，说话代表谁？
啊，好
啊，对，
小夏博士，
啊，这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说美国这个中国的那个非法钱财，
是
美国跟中国之间是有协议的，美国现在也正在跟中国政府合作去追查一些贪官。但是很多这种来的留学生啊，是国内发了，因为你追查他来交学费，你怎么查他的他那个是不是？我想国内的贪官多如牛毛了，或者是发了横财的人多如牛毛，跟国内有关系。所以呢，他要到美国来上学，申请一个学校交学费，这等于买东西一样，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是不是每一个人政府都要查？政府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呢，这里头中国反贪的这中间呢，也就是说跟这个都挂上钩吧。但是美国这些留学生来，一些这个暴发户的留学生在这边胡作非为啊，是大家那个有目共睹。
如果他真是贪官污吏，或者他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腐败，或者是贿赂，或者是其他的非法的方式获得钱财来到美国，举证的责任在中国政府而不是美国政府。
因为美国没有办法去调查，但美国本国的那个贪污行为是要调查的。第二个简单一下回答问那位听众的问题，我是学者，我本来学术界出身的，我一直都是学者，所以这个我是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所以学者的头衔应该没错，我代表我自己。
嗯，
是。嗯，好，另外那个黄耀毅他是来自于台湾，那么他是我们的主持人之一。好，希望你满意。接下来还有一位是宁夏的王先生，你好。
你好。
嗯哼。
喂。
你好，王先生。听见你。
哎，你好。
嗯哼。
我想说的是，抛开这个政治这个问题不说，就是说这个
美国人和中国人这个思维模式它是有问题的。
嗯，
你比方说中国人说这个话和美国人说这个话，美国人 A 就是 A，B 就是 B， 那中国人说 A 或者说 B， 它中间有一个问题，就什么问题啊 ？C 的问题。所以这个思维模式造就的现在这个问题，我想表达就这个意思。
嗯，
好，
你们
谢谢河南的陆先生。
哎，
好，接下来一位是宁夏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那刚才就是你，
刚才就
对不
起，
对对对对，
好，那么温云超先生，
哎，
我不知道您刚才有话要说，请讲。
哦，就是说，美国对进入，美国政府对进入美国的前提是，它是有一系列的，调查。那就像我们普通人会碰到的，就是说，当你入境美国的时候，超过$10,000，你就要主动申报，如果不然的话，要被全数没收。另外一个，当你进之后，在美国开设账户，如果一年当中有超过$100,000汇入进来的话，你每年6月30号之前要主动向美国财政部申报。另外，如果你有境外的账户超过$10,000，你也要主动向美国财政部申报。当然，他们银行之间对这些财产的账户的开设和资金的往来都受到了反洗钱机制的严密的监管，并且中国和美国之间现在有合作，美国会把所有中国公民的在美国的财产状况交给中国调查。所以这些方面，我想其实还是有很详细的制度的安排。
嗯。小夏，刚才浙江的刘女士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她说在专制或者独裁的这种体制下会产生很多的特权的阶层，这有很多的人认为他们就是有享有特权，可以胡作非为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在美国它不是一个独裁或者专制的社会，它是一个民主的政府，但是也有特权，因为各个国家都有特权。那么在美国，据你了解，特权表现在哪些方面？美国社会和美国的民众又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限制他们的特权？
美国是有很多地方有特权的，比如我就举一个简单例子，大家都想上哈佛，就是我是哈佛毕业的嘛。然后我作为毕业生，我可以写，如果我有孩子，我的孩子想上哈佛，哈佛会优先考虑。那么这是有一点特权的，是不是？美国有很多的，当然有钱人能拿钱买很多，这是钱的特权的一样。我觉得中国的特权今天不一样，就是说传统来说，衙内是中国人说衙内的这种恶少啊，这做法，即使在传统中国高度等级、高度特权的社会，也是被人所不齿的。那么在今天中国社会里，衙内行为特别普遍，而且这个衙内行为呢，经常还受到称赞，有很多时候，那么就所谓耍酷这一点，这是中国社会应该反思的。也就是这种把衙内和恶少的行为，就中国到处都有，搬到美国来呢，这是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的。你要看见这个密西根这帮这个所谓城管帮，你看他们的照片，他们的身上脱了上衣，身上刺青，拿着刀拿着剑，就这么耍着在，就这么一种，就是说以张扬城管式的暴力，来炫耀自己，来耍酷的这些人，这是跟美国社会、跟中国传统社会精神也是格格不入的。
谢谢小夏。那么最后呢，我想问问温云超先生，刚才这个湖北有一位陆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他就说这个贪婪自私以及呢唯我独尊，这其实某种程度是人的这个本性所在。那么我想问问你，就在美国是通过什么方式来约束这样的本性？
我想这些方面，当然首先大的范围还是一个就是法律的约束。那小的方面的话，它会有很多细致的制度安排引导你向善。例如，你可以在税前捐献，然后会一定程度上会有抵税的行为。我想这个都是经过上百年细致的一个培养，还有再加上一个严格执法的法律环境去约束这些负面的东西。不过我针对这个话题，我有几句话要想说一下，就是说。特别是针对中国的留学生和新移民群体，我想是非常有必要看美国当地的新闻，了解美国的环境、生活方式和法律制度。
好，
特别是像了解当地的法律制度，这点非常重要。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社会学专家、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和社会学者、网络安全专家温云超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那么我们经常听到有听众观众打电话来询问我们的身份，然后问我们所发表的言论代表不代表美国政府、美国之音。 我可以告诉您，我们绝大多数主持人都是美国公民，我们发表的言论完全是代表个人的意见，我们不会声称代表美国政府，也不会声称代表整个亚洲。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美国人出了国还需要爱国吗？欢迎您到时收听收看。我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宝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是宇宙，晚安。